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18号有消息人士表示，美国政府将放宽汽车尾气排放标准，令美国汽车业有更多时间推动电动车销售，最快可能在3月公布修订后的最终法规。汽车制造商和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曾经敦促华府放慢电动车销售增长的步调，他们说对很多美国主流消费者来说，电动车成本仍然太高，而且需要更多时间来发展充电基础设施。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在2023年4月提出了严格的排放限制，要求到2032年将新车排放量减少 56%。 汽车制造商遵守法规的唯一方法是在短时间大幅增加零排放汽车的销售。根据环境保护局最初提出的法规草案，汽车制造商的目标是到了2030年使电动车占其新车产量的 60%， 到2032年占 67%。 消息人士礼拜日表示，预计最快将在下个月公布最终法规，环境保护局将放慢减排步调，预计到了2030年电动车占汽车总产量的比例将低过 60%。 星期日以色列警告说，除非哈马斯在3月的穆斯林斋月前将仍然扣押的人质释放，否则将会对加沙南部的拉法地区发动地面进攻。今年为期一个月的穆斯林斋月由3月10号开始，以色列战时内阁成员本尼金茨说，全世界必须知道，哈马斯领导人亦必须知道，如果到了斋月前我们的人质还未回家，战斗将会在各地继续进行，包括拉法地区。今次礼拜日仲在耶路撒冷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对主要的美国犹太组织领导人说，我们将以协调的方式这样做，通过和我们的美国和埃及伙伴对话来促进平民撤离，以最大限度减少平民伤亡。金茨话俾礼拜日与会嘅犹太领导人知，佢反对单方面承认巴勒斯坦国。喺哈马斯去年10月7号发动对以色列南部嘅大屠杀之后，咁样嘅措施唔系实现地区稳定与和平嘅途径。礼拜日，红海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也门胡塞武装袭击咗正喺亚丁湾航行嘅卢比马号货轮。该船目前面临沉没的危险，船员被迫弃船。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说，他们收到的报告称，在也门海岸与亚丁湾相连的曼德海峡发生船只受袭事件，船员已弃船。英国海事安全公司安布雷说，这个是一艘悬挂白利兹国旗、在英国注册、由黎巴嫩营运的集货船。胡塞武装后来声称对这次袭击负责，该组织发言人确认受到袭击的是卢比马号集货船。由于船只遭受灾难性损坏，完全停了下来，目前它有可能在亚丁湾沉没。19号希腊航运部消息人士还告诉路透社，在几个钟头内发生的第二宗袭击事件中，一艘悬挂希腊国旗的美国散货船两次受到导弹袭击，船上的一扇窗户炸坏，但没有船员受伤。8号中共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外国企业2023年对中国的直接投资跌到了自199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和2022年相比暴跌 82%。 根据中共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消息，反映外资流入的外国直接投资负债2023年只是330亿美元，2023年第三季度的外国投资出现自1998年以来的首次下降，虽然在第三季度略有回升，直接投资负债在第四季有175亿美元净流入，但这次数值仍然比2022年同期低三分之一。据彭博社报道，经济学家说，中共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数据衡量的是净流量，可以反映外企的利润趋势以及在华业务规模的变化。 中共商务部较早时公布的数据显示，去年进入中国的新外国直接投资降至三年来的最低水平。外汇管理局礼拜日公布的数据表明了外企因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其他地区利率走高而将资金撤出中国的趋势。19号欧盟启动调查，内容针对字节跳动旗下短影片平台 TikTok 是否违反了旨在保护儿童和确保广告透明的线上内容规定。欧盟产业负责人布雷顿说，他是分析了 TikTok 应用程式的风险评估报告及其对欧盟信息请求的答复后作出这一决定。布雷顿在 X 上表示，今日我们对 TikTok 展开调查，原因是他涉嫌违反透明度和未成年人保护义务。调查范围包括令人上瘾的设计、屏幕时间限制、兔子洞效应、年龄验证和默认私隐设置。在互联网上，兔子洞通常指的是令人欲罢不能的好事话题。欧盟数字服务法案自上个礼拜六起适用于所有线上平台，特别要求大型线上平台和搜寻引擎采取更多措施应对非法线上内容和公共安全风险。如果 TikTok 被判违反该法案，它的母公司字节跳动可能面临高达它全球营业额 6% 的罚款。日前，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成员民主党议员康诺利表示，美国正在考虑对一些中国公司实施制裁，这些公司被认为在俄乌战争中帮助俄罗斯。这个是俄乌战争爆发以来美国首次直接将责任归咎于中共政府。康诺利警告说，如果中共受到同俄罗斯同样的制裁，他的损失要比俄罗斯大得多。康洛利17号在参加慕尼克安全会议期间话给 CNBC 知，在欧盟上个礼拜提出类似措施后，美国议员已经在考虑此类计划。康洛利说，中国必须明白同样的制裁措施亦适用于中国，这些制裁措施已经开始在俄罗斯真正生效，并正在影响俄罗斯的生产力、经济表现和生活品质。坦率地说，中国的损失要比俄罗斯大得多。即使对华制裁自然会伤害到美国，但康洛利说这个并不能够阻止很快就会到来的惩罚。当地时间19号下午，中共海警在金门附近水域强制登上一艘正在航行的台湾邮轮进行检查，船上游客受到惊吓。台湾海洋委员会海巡署随即派遣巡逻艇到场为邮轮护航。14号一艘大陆渔船进入金门附近禁止海域捕鱼，被台湾海巡署驱逐后翻侧，导致两人溺水身亡。这件事引起北京当局强烈不满，中共海警局礼拜日宣布将加强海上执法力度，在厦门和金门海域展开常态化执行巡查行动。随即，中共海警19号在金门附近海域登船检查金门一艘邮轮。台湾海巡署声明说，中共海警一共6人登上邮轮，整个登检活动持续约30分钟。海巡署巡逻抵达现场后，立即与邮轮建立联系，并一路护送邮轮返回金门的码头。台湾海巡署说，台风对于误入台湾水域的船舶都是以广播驱离，从未登船检查。他们呼吁中共当局秉持和平理性，共同维护金厦海域安宁。日前，阿根廷新任总统极右翼经济学家米莱上任两个月后，阿根廷政府宣布一月份实现财政盈余，这个是该国政府财政近10年来首次实现扭亏为盈。当地时间17号，阿根廷经济部长卡普托通过社交平台 X 说，一月份国家公共领域实现了财政盈余 5184.08 亿比索，同时他还附上一句评语，零赤字不是通过谈判达成的。米莱转发了推文并祝贺，说加油卡普托。 财政零赤字不容协商，自由万岁。此外，阿根廷官方声明中话，这个是自2012年8月以来政府首次实现财政盈余，而且债务利息的支付并未导致公共财政出现赤字。18号米莱转载了阿根廷贝尔格拉诺大学教授埃切巴内发表的一则推文，文中提及的独裁政权包括中共、俄罗斯、伊朗、委内瑞拉。埃切巴内表示，米莱将阿根廷团结到自由民主的世界。日前人权团体表示，俄罗斯反对派领导人纳瓦尼死亡后，俄罗斯全国已经有400多人因为哀悼他而被当局被捕。被囚禁在俄罗斯北极圈内一处流放地的纳瓦尼16号被宣布突然死亡。享年47岁的纳瓦尼在遇到神经毒剂谋杀和一再被判重刑之后，仍然严厉抨击克里姆林宫的贪腐行为。美联社报道，俄罗斯十几个城市数以百计的民众上个礼拜五和礼拜六两日自带鲜花和蜡烛前往临时的纪念地或苏联大清洗受害者纪念碑，向纳瓦尼表达哀悼和致意。但这些城市的警察出手找捕悼念民众，至18号晚已经拘留了401人。纳瓦尼的死亡受到世界多国谴责，很多国家要求对他的死因进行独立调查。据英国媒体报道，纳瓦尼的遗体目前还在殡仪馆，而且医护人员在他的遗体上发现了一些青紫的伤痕。据一位医务人员说，这些伤痕是在抽搐时发生的。18号据中共官媒新华社报道，中共国务委员公安部长王小红上个礼拜访问布达佩斯时，会见了匈牙利总理维克托，承诺在公共安全问题上向匈牙利这个长期的战略伙伴提供支持，并在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之际，希望与匈牙利加深执法和安全领域的合作关系，包括在一带一路的框架下加强能力建设。王小红仲与匈牙利内政部长会面，并签署了安全合作协议。匈牙利是北约成员国，但是自维克托上台以来，中共与俄罗斯一直试图削弱匈牙利对西方国家的依赖，并通过匈牙利阻止或拖延北约东扩。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芬兰和瑞典宣布希望加入北约之后，北约大多数成员国很快作出批准，但匈牙利和土耳其百般阻挠。目前匈牙利是北约成员国当中仍未批准瑞典加入北约的唯一国家。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